science.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米娅，
我是季金。
欢迎季老板，欢迎季老板，季老板又来到我们节目了。其实也就是同一天。那我们这个是你的奶爸人生下半场，
是
上半场是结婚呀、怀孕呀，大致上心里还是有个数的那种。
对，
哪怕就是中间的生产过程，虽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看书啊、或者是什么，哎，差球不多，是吧？
对对。
但是下半场开始就进入到 hard 模式了。
是。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你的 hard 模式吧。
嗯。
上次我们说到计划是要让你老婆的舅姥姥帮着一起，
对，其实就是充当一下月嫂的职能。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所以当时小区的封闭管理嘛。一般的外人都进不来。
他是在北京。
对，在北京，但是他不能说完全24小时住在我们家里边。
对对对，
因为他那边也有家里边老伴啊什么要照顾、
哦、
所以白天他可以在这儿嘛、然后晚上他得回家。
嗯，
但是这么一来就不行了。现找个月嫂的话也已经是来不及了，这个在北京这种地方都得至少说是要提前3个月就要定
约呀、
对，
约月嫂啊。
对，你要你要晚了的话，那好，月嫂你可是定不着了。
以后要有一个专门的那种月嫂摇号。摇号机制。
这跟买车买房似的。
对对对。
就特别慌张，没办法，那我们只能自己解决这个情况了。
对。
当时我们就做了个分工。我丈母娘她比较厉害，主要是来充当月嫂的职能。
你看你老婆这边感觉都是身怀绝技来的，
对，
舅姥姥也是你老婆那边的嘛。
对，像我爸我妈主要就是做饭给我老婆呗。我们之前因为也学习过一些嘛，包括从一些学习班拿过来一些资料，里边有
新东方奶爸学院是吧？
对，里边有一些月子餐的食谱。
哦、
我们就照着他们做吧。
哦、那种月子餐是好吃的吗？
挺好吃的。你没看我长胖了10几斤吗？
都有啥嘛？说来听听。
比如说下奶的。
鲫鱼汤吗？
对，但是这个好像是前15天还是前20天是不能吃的。
为什么？
具体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医生当时专门叮嘱的，就是我们出院之前，医生说前多少天是不能喝这个的，2周还是20天之后，就可以喝了。这个就是各种汤，鲫鱼汤，什么猪脚汤，但是这些都是你得需要熬的嘛，不是那种需要放什么佐料，
对对对，
那不行。反正就千千万万的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很好吃。
这一看你就只负责吃不负责做。
对，
不过那会儿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在疫情当中你也不忙嘛，不用上班嘛。
对，
不然的话要是两头煎熬那就麻烦了。
对，这就不好说了。所以我现在可以说一个小笑话。
快来说说。
我们出院到家第一天嘛，当天晚上因为我老婆这个奶水不太够了，
第一天就不够了。
对，不对，对，她属于那种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后来我们看中医时候那个医生说的，就是你在生产过程当中出了血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母乳。
哦，其实就是比较伤元气呗。所以也就是血和奶都属于守恒是吧？
对，就相当于你这个奶流走了。
血奶守恒定理。
对，就是少了嘛，少不够，不够我们就只能就是沏奶粉了。我当时想啊，沏奶粉这不是很简单吗？
对啊，
就把它那个倒在碗里边
晃一晃，
晃一晃，然后我拿筷子搅一搅，不就可以了吗？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子
啊，
因为我当时搅完之后就直接倒在奶瓶里边就给孩子喝了嘛。喝完之后，我想哎还不错啊，孩子就睡觉了。他睡觉之后，我们才有时间说，哎，我上网查查有没有什么攻略。然后同时我也问了问我的朋友，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你那个搓奶瓶了吗？
搓奶瓶儿、
搓奶瓶儿是啥意思？难道是用手指头在奶瓶里边晃一晃、搅和搅和就叫搓奶瓶吗？他说啊，你这都不懂啊，你没看视频吗？我说我没看。他说，
所以什么是搓奶瓶？
就是沏奶，你得先倒水。倒完水之后呢，它是按照比例的嘛，一定比例多少毫升水对应几勺奶粉。然后当时我就按照这个直接晃一晃，拿筷子搅一搅就给孩子喝了嘛。他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容易起气泡，这样如果小孩喝掉的话，肚子也会有空气嘛。
哦，
他可能会吐奶。
搓奶皮儿的话就会又融化的均匀，但同时上面又不会起泡。
对，就是把奶皮放在两手中间，你就来回搓一搓，这样的话比较容易融化，不容易起泡。所以小孩喝下去可能会比较顺滑。第一次喝奶皮儿，结果就是带气泡的。
他就是哎，气泡奶。然后你就去给他拍嗝了。
对，拍嗝了。而且这个拍嗝一开始你掌握不好， 感觉是拍不出来，哎，怎么拍了半天一点动静没有啊？
所以他真的会打嗝吗？就是那种
真的会，对，就是前期因为我可能找不到他这个节奏，
没有那个 beat 是吧？
对，拍不拍出来嗝完全看命。有时候我没拍，刚把他竖抱起来，他就嗝就打了。
那你怎么知道打嗝打完了呢？
他就跟正常的大人打嗝一样，嗝就基本上他就会打一次两次最多了，因为小孩很小嘛。那会儿就看命了，一开始感觉有时候拍了五分钟十分钟都拍不出来，哇，算了，放弃了。
然后小孩心里一定各种骂你。
但是后来你就掌握好就行了，包括他的一些姿势你不能给他放歪了，有时候我没注意他稍微身体有点歪也不太好。
身体有点歪？
对，就斜着的。我之前一开始抱着，哎，比如说往左或者往右倾斜了一点，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们说，哎，你这个歪了。抱歪了。
所以他是属于那种脑袋就会偏过去那种。
对
啊，因为它很软。
对，很软，就是它是要搭在你的肩膀上嘛，那个是竖着趴在你肩膀上。
感觉还挺萌。
当时拍了一些照片，后来看着都挺好笑的。
那他那会儿能认得出你吗？
认不出，我觉得只要谁给他奶喝他就觉得那是他妈。
有点好玩。
对，
像个小宠物一样。
对，这就是我在月子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喂奶。
喂奶拍嗝。
其次后边就是换尿不湿。
那作为爸爸觉得自己家小朋友的排泄物是恶心的吗？
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啊，当时还在医院，就是头一天第一天晚上，当时说那个孩子的第一次排泄的大便是绿色的，我看到之后果然是
啊。哦，真的是绿色。
对，因为
哪一种绿？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么恶心的问题？
深绿色，就是
深绿色，
可能接近于墨绿色那种吧。
哦，
因为说是这个小孩之前从来没有排泄过嘛，
所以就是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当时是医生护士跟我们提前打了预防针，说这个孩子的第一次是颜色比较深的。你们不必太
害怕。
太害怕。对。
那恶心吗你觉得？
我倒没有，因为孩子嘛，一开始又没有吃那些乱七八糟东西，不会说有什么臭味什么之类的。
哦，所以是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什么味道。
哦，
就只不过当时比较黏不太好擦。
天哪，难以想象。真的，因为我认识你那么多年，蛮难想象把你放到一个爸爸的模子里面的。
对，所以说你看孩子成长不容易嘛，一把屎一把尿的。
还真是。那你们家小孩是什么时候起的名字啊？那会儿都想好名字了吗？
没有，因为一开始不知道他的具体的出生的时间嘛。
哦，所以还得算生辰八字。
啊，
是吧？
啊，对对，这不是中国传统民俗吗？因为起名字嘛，我们作为父母其实没那么着急。但是呢，皇帝不急太监急。
谁是太监急？
父母不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急。
哦，就上一辈的人急。
对啊。然后他们还会有各种方法。比如说我妈她就特别相信，就是我弟弟的舅奶她有一种拼笔画的一种方法。
拼笔画？
对，就是笔画术嘛，就是凑字儿，凑笔画术。
这太民俗了好吗？
对，然后我就特别反感。包括我老婆其实也挺反感的，但是她也不好意思直说，她就跟我讲。
然后
就是这个方法就遭到了我们的一致反对。虽然我妈当时已经提前跟别人算了一些名字了，但是我们一听不好听，不是那意思。
比如呢都有些啥
啊？要说吗？
那比如说拼笔画是指要拼笔画数是某一个数字还是？
它是这样子，就是我具体的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但是我猜想至少是应该从你的那个生辰八字里边他才会出一些这种，比如说你的名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是多少画多少画，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当时这个亲戚就是孩子还没出生，他就已经用这种方法了，我就觉得这个是
不太
对，这太不科学了一点。你
说的好像
对
等出生以后就科学似的。
因为你连一个基础都没有，连孩子的生辰八字出生时间啥的都没有。那你怎么得来的这个结论呢？所以我就特别不相信。然后当时起了这个名字我就一律不同意不同意。
哎，他现在叫什么？
现在叫纪奕晨。
奕晨怎么写？
奕是神采奕奕的奕，晨是时辰的晨。
哎，还挺好听的啊。
奕晨有没有像是一个出道的名字？
有点感觉好像是某种青春剧场里面的那种男主角的名字。
最后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找了一个大师算了一下。
真的找了？
对。
好吧。这个小朋友也出生了，然后也有名字了。吃奶要吃到几个月？
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吃啊。
哦，
对，因为小孩你很多人那个断奶晚的，可能你到几岁，四五岁五六岁上小学还都有喝奶，你没听郭德纲相声吗？
这极端案例啊。
上学还得带着妈妈，还带着奶妈。
极端案例，极端案例。那你们家小朋友呢，现在还在吃吗？
对，现在还在吃着呢。小孩在六个月之前他是只吃奶的，
哦，
辅食也是在等到他六个月以后长牙了，他对于这个，哎，看看父母吃的一些东西，他特别馋，感觉到流口水，已经馋得不行了。
是会馋的，
会馋会馋。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给他吃辅食了。
哦，
啊，因为这个也看孩子的不同情况，有的孩子他可能偏早，有的孩子会偏晚，
嗯，
但是基本上是在六个月左右。
嗯，话说回来啊，你说这个零到六个月吃奶粉的时候，现在又在疫情，那你们也是要找人带奶粉吗？
哦，对对对对，
还是
这个奶粉当时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之前是这样，就是孩子吃奶粉，就是零到六个月吃的是一段奶粉。
什么叫一段奶粉？
这个就是婴幼儿奶粉，它就分为一二三段。
哦，我知道了，就是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用不同配方的意思。
对对对，
哦，
它的各种营养价值啊，包括含的一些元素可能是最高。
哦，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他长得会比较快，他必须需要这种配方嘛。
嗯，
二段三段可能就会不太一样，所以零到六个月一般都是喝一段奶粉嘛。
嗯，
然后当时呢我这个朋友他们剩了几罐，然后，
哦，
对，他说那个这个挺好的，你们可以先研究研究到底要不要用这个牌子。
嗯，
然后我们就，研究了一下，发现哎确实不错，那正好就先用了吧，就开始吃了。
嗯，
然后等到快吃完的时候呢，你就要再去继续购买嘛。
嗯，
好死不死又赶上这个疫情。
嗯，
我们就问这个国外的同学，但是他那边就给我的回复就是因为疫情他们那边邮寄过来的这个速度会很慢。
哦，
所以
而且应该也很贵吧。
对，邮寄费也会比以往要贵好几倍。他说这么算来啊，第一你时间可能不一定赶得上。
嗯嗯，
第二呢费用也挺高的，建议我们就干脆在国内自己买吧。
嗯
啊，因为国内也有很多这种国外品牌的所谓的行货。
嗯，就旗舰店嘛。
对对对，反正，
嗯，
都是一样的。
那也行，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挺方便。
嗯，就先这样呗。
嗯，我有一段时间三四年前在考试，然后呢是一个高竞争性高竞技类考试，我总是称它为竞技类考试。就是它属于那种比如说在规定时间里面你需要做完多少多少道题，答对多少题然后拿多少分那种，也就是它的题量非常大的那个考试，因此快速反应快速决策特别特别重要。
是
因为我也好多年没有考试了嘛，我相当于是给自己开了个小灶，老师就跟我们说你去买一种婴幼儿奶粉。
嗯，
可能就是你说的一段奶粉。我觉得这个很玄学啊，但是他说你每天喝这个奶粉的话，它可以让你的什么神经突触变得更加敏感
啊。就是让你喝是吗？
对对，成年人喝。然后呢就是意思是说反应速度就会变快
啊。是吗？
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我跟你说我也喝过
啊。哦，真的吗？
对，因为给孩子沏的奶粉他可能不一定喝完。
嗯，
剩下的倒了又可惜了对吧，好浪费那么贵，干脆我喝了吧。
我当时没有去买，但是我的大多数的同学都买了。
哦，
当然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比我年轻非常非常多。
哦，
就是人家都还是学生，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已经毕业了那么多年的人还回来在考试的。
嗯，
所以他们买了，因为大家也关系很好嘛，那有的时候就是说哎，那个一起喝啊什么的。然后我有试过一次，跟我记忆中的奶粉的味道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总是感觉有点奇怪的味道。
对对对。
嗯，毕竟它不是成人奶粉。成人奶粉里边可能有点什么比较适合成人的这种口感吧，小孩的那个我不太清楚它是怎么做的。
嗯，挺特别的。
嗯，
那你们家小孩是到什么时候你觉得他能认出你了？
可能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啊，我听我老婆还有我家里边人讲，他们都一致的认为孩子最先认得我。
哦，是吗？
对，因为我天天给他喂奶啊。
哦，因为你是他的这个食物来源。
对，有奶便是娘。
所以可能在他心里你是妈妈。
对。
到吃辅食的阶段的时候，
嗯，
吃辅食就意味他会长牙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冒尖了那个牙。
嗯
啊，所以感觉还挺好笑的。你可以观察他，在他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吃饭什么的他其实对于我们嘴里吧嗒吧嗒什么的，没有什么反应的。
嗯，
但是他到了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们这边一吃啥东西他就 头啪就扭过来了，然后就一直盯着我们看，感觉那个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感觉好可怜。
也可能只是你们家小孩是个吃货。
我们也问了别人，好像都是这样。因为孩子那个时候就要吃点人间的味
道
了。
那现在吃辅食你们给他做什么呢？
辅食是这样，就是小孩一开始都会从根茎类的蔬菜开始。
根茎类的蔬菜，
比如说
马铃薯、
胡萝卜，对，土豆，再往后就是比如说菜叶，最好是先吃有机的，对。当时买菜也稍微费点劲，因为我们住那个附近超市都没有卖有机蔬菜的。
你们那附近不是到处都是有机的吗？
那都是农民伯伯自己种的，我们不认识人家。
哎，那你们家小朋友有这种挑食偏食或者什么东西特别爱吃什么东西不爱吃吗？
自从吃了辅食之后就不怎么爱喝奶了。
觉得还是人间好啊。
对，吃完这种蔬菜之后你可以给他吃一些肉类，它都是需要用辅食机给它打碎的。
嗯，
就是你看不出那是肉，但是里边是有肉的，
是肉糊糊。
对，就发现他第一次吃了鸡肉泥之后，哇，
就疯了是吧。
哇，感觉就已经要停不下来的样子。每天就惦记那个辅食了，然后喝奶平常能喝180，但是自从吃了辅食之后喝奶他就喝不了这么多了，他就觉得我每天就等着吃那个辅食好了。
这个感觉特别像宠物，就是就等着吃那个罐头。
因为我们不是没有请这个月嫂什么的，可能他这方面就没有完全学到。这也是后来我们问的朋友，他说孩子这个尤其是吃辅食包括吃水果，就是尽量这种甜的东西啊让他晚点吃。
哦，
因为孩子都喜欢吃甜嘛，
然后就回不去了。
对，像如果你要早早给他吃水果什么的，他可能对于吃奶就会稍微厌倦一点。
但是其实他的饮食应该主要是奶吗？
对，医生说了嘛，你虽然吃了辅食了，但是你别忘了辅食只是辅助的食品，辅助的食物，他的主食还得是奶。
奶，
对，所以就是像我们家孩子这种情况，你就得根据他吃辅食的时间，你要稍微调整他一下，不能说他天天就等着吃这顿辅食，奶他就不喝了。这样就不太好。
明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作为一个新爸爸，你要承担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阶段还好一点，因为辅食做起来稍微复杂一点，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我老婆或者是我妈或者我丈母娘他们做会稍微好一点。
什么叫做复杂一点？所以他们做更好一点。
因为呢这个费时啊，因为你得先把菜给洗一洗，洗一洗之后还得煮一煮，过一下水，然后再蒸。
就没有那种一体机？
没有，前提是你自己做啊。也有那种现成的辅食，
简易包装那种。
对，简易包装那种，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做感觉好一点。
对啊，而且自己做也比较安全啊。
对，除非是你家里边临时有什么事儿，比如说带孩子出去出门，你没时间做。所以你就可以买一些那种开袋计时的那种就可以。
听你刚刚说这些辅食，其实跟我们办公室里在健身的同事吃的没有什么两样吗？
健身餐。
对啊，就只是没有搅碎而已。
嗯，
也是这种有机各种蔬菜什么的，然后吃块鸡胸肉。
对，包括后边吃水果，我们家孩子好像吃的第一口水果应该是苹果，可开心了。啪啪啪，好吃啊。
觉得甜的。
对。
那他现在比如说有喜怒哀乐，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吗？
他越来越有逻辑了。
嗯，
一开始他什么也不懂。
嗯，
那可能有时候大人逗他，他就傻呵呵的乐意了，笑一笑。但是现在呢他就认人了。比如说你跟他不太熟悉或者说他没怎么见过的，你要是摸手的话，他可能就会生气
恐吓你。
对啊，你不要碰我。就是这个意思。陌生人靠近他，他就会有一个
防御机制。
对，非常防御你。就是这个人想要摸他手的话，他甚至会把手缩回去。
对对对。当时是季老板和他太太，然后推着一个小婴儿车，然后带着很小只的季逸晨小朋友，
对，
到办公室来探班我们上班。然后当时象征都快乐疯了，然后就是那种啊手舞足蹈，然后跑过去玩人家小孩。逸晨小弟弟就是非常的抗拒。象征一过来，一开始先是哭，好像还是先是往
他是先是哼唧。对，因为一开始象征从楼上下来之前，因为已经看到了公司的几个同事嘛，都纷纷围过来看他，当时就已经有点紧张，
他有点社恐，
有点有点哼唧了。这个时候象征啊我来啦。
对对对，然后哇的一下就哭了，
直接就把最后一道防线给攻破了，哇就哭了。
我觉得象征一定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大大的阴影。
对，这个胖叔叔怎么回事。
这个奕晨小朋友已经是这个办公室见证的第二个小孩了。
是，
第一个在这个办公室里长大爬来爬去的小朋友就是谦儿姐的儿子，
大儿子，
谦儿姐的混血大儿子。嗯，我们之前在枕边风的有两期节目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谦儿姐的单身妈妈和她的这个老外，这应该怎么叫孩子的爸
孩子他爸
对对对，如何养育一个混血小孩的故事。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 loft 嘛，在转角处还有谦儿姐的儿子的脚印。
真的吗？
我们再说回来，重点说到你儿子啊，对吧？那么你觉得在性格上像你更多还是像他妈妈更多？
目前看来他可能像我多一点，都好像说是，哎，怎么都遗传他爸了？
是什么血型？
血型我有点忘记了。哎呀，你问住我了，好像医院里边查的时候我就没仔细看。
行，那把血型这段剪掉。嗯，
对，我就觉得我们家这个儿子特别好动。
特别好动。
对，
嗯，
听我妈说，我小时候也好动，然后我这儿子也是，坐哪儿就不老实。你正常平常小孩可能坐那儿自己玩什么的，因为他现在会坐了嘛。
哦，现在可以坐着了。
可以坐，
就不是那种软乎乎的一团。
对，他就已经比较硬朗了。啊，然后也会爬了。自从他会坐了会爬之后，啊，那他就没有一刻的安宁了。然后手就各种动，然后拍你的脸，抓你的眼，有时候一不注意就把我的眼镜抓掉了，看到什么就拿。
真的是有点像一个小宠物的感觉。
对，然后呢，那个他要拿什么东西，你要把它夺回来，那可难了，
就不松手。
对，手劲还挺大，除非说你再拿一个东西给他换。
Oh,
这样才能好一点。
他将来可以做生意什么的。感觉是一个挺抠的小孩。
是，
我记得我当年，我那会儿还在职业的早期的时候，我老板是一个男上司，然后他也是刚当了爸爸那会儿，说到他们家小孩的时候，他说，哎，我们家小孩特别长，就是你见过那种猫吗？就是你看上去它是一团，但是你把它掐着它的那个上半身，把它拎起来的时候，就变得很长。
是，
对，然后他就跟我们形容说，他说啊，我们家女儿很长，就一抱也是像猫一样，就拉好长，
把它举高高。
对，我觉得男生在做父亲和没有做父亲之间差异真的很大。你们带小朋友来办公室那次，然后你跟象征简直像是两个对比象，你知道吗？象征就是跑过去玩，就是玩那个小孩。你们家儿子就哇就哭了嘛，然后你就过去哗一下就把他抱起来，然后啪一下放在你的手肘，
是
这样吗？
就是肩膀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这样抱着他的时候，我之前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你生了小孩，就是在疫情期间你也给我们看了照片啊，你也说啊这个的多重啊什么的，所以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季老板已经是个爸爸了，这个概念是有的。但是我没有那么直观的一下子看到你成为父亲的那个状态。然后那天你哗一下把你家小孩抱起来的时候，哇，我一下子内心就震惊了，真的
终于活人展示了一把。
对，真的就是一下子你在我心中的形象就不一样了。季老板真的是个爸爸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再扭头一看，在那儿龇牙咧嘴的象征，非常拉胯，真非常拉胯，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对，你当时身上就是 zing zing 又散着那个父爱的
光
光芒，然后象征就在那儿，对，就是差别非常非常大。
对，我也有跟你同样的感受，就是我去年我看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他也生了儿子，就是我找他去玩，当时他特别高兴，然后就把他的儿子，因为九个月十个月了吧，也已经挺好玩了。他就非常放心的说，来，你抱他一下。他就叫我抱他们家儿子，之前也没有抱过，他不认识我，我就一抱那孩子，哇，就哭了。然后他当时也之前你看到我的情况一样，他也把孩子抱过去，哦，哄一哄，哄一哄就好了。我当时觉得，哇，就是不一样了，当了父亲之后。
真的真的，有朋友比如说生了小孩，然后就是那种社交嘛，就是说来来来抱一下小孩什么的，说啊要不要阿姨抱抱什么的，我其实都有点慌，就是我怕给人家抱坏了。
对，你这个没有经验的话，确实因为你抱孩子你没有方法，很容易把孩子给抱坏了，闪着了。
是的确是会抱坏的，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那个从刚出生开始你是只能横着抱嘛，就是竖着抱基本上得在比如说至少是三四个月四五个月以后你才有可能把它稍微竖着抱一点。反正我们家孩子基本上是五个月之后才给他竖着抱的。
他现在几个月了？
现在八个多月了。
八个多月是什么状态？开始说话了？
那倒没有，但是他已经会发声了。他因为他的语言还没有形成嘛，这个时候其实就相当于他在跟你说话，只不过他就
是你听不懂，
对，只是就是咿咿呀呀嘛，但是他明显是在跟你说话。
哎，这个还挺妙的。你觉得他在跟你说的是一些生活琐事，还是他其实是想跟你说更多就是除生活琐事之外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先是生活吧，
先是生活琐事。
对对对，
就是，啊，好吃或者
举个例子吧，因为现在夜里边还会喝奶嘛，睡觉之后呢自己就饿醒了，饿醒之后他就会啊奶奶奶奶奶奶，真的
你还会学
他的意思就是我要喝奶了，还会突然蹦出妈妈奶奶奶奶，真的这是我就差把它录下来了。
哇，他怎么不说鸡胸肉不说辅食辅食，
那个发音可能比较困难，所以说那个孩子基本上如果会说话他最先说的就是爸爸妈妈这种。
那看来你还是落后了呀，你看人家还是叫妈妈，
他也喊过我，
哦，喊过你妈妈，
爸爸爸爸爸爸爸，他就这么样的。
哇，现在你看着他的时候会在心里面生出一种希望吗？就是你会想象他将来的样子吗？会去计划或者会去规划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肯定是会的。他的这种成长吧，你又不能说给他固定一个什么框架。对，因为现在的教育方法嘛，就我觉得还是不能说过于的去压迫孩子怎么样吧。我暂时的想法就是至少在他4岁之前吧，让他自由的玩呗。4-5岁之后，因为你那会儿要临近上学的话，我觉得还是得需要学一些东西，至少上学的时候不会落后太多。
就是稍微轻松一点。
对对对，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还真不太敢想。
那你希望他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他应该至少会比我强吧。
突然有一种老父亲脸。
对，我觉得我从小受我爸的影响其实挺大的，包括我后来现在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方式什么的，其实还是跟我父亲挺像。就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吧。
比如说象征啊，我有时候跟他一起回他家的时候，我也会观察他跟他爸爸。象征以前也跟我形容说呀，他也经常跟他爸妈吵架什么的，因为毕竟是两代人嘛，然后毕竟大家的生活习惯和一些理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象征你看他做这种音乐行业啊娱乐行业啊，所以他的想法和比较传统的他爸妈的那个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在很多很多的瞬间都觉得他们俩特别像。象征他很爱做手办。但是他做手办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我很难形容哦。但是呢我公公他就很爱修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水管呀，或者说啊这个地方门有点裂了，就他很爱修，或者说很爱做这种手工劳动型的，
就是动手能力强。
对对对，他们俩在做这样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俩的那个状态动作神情都特别像。
对，要不说父子嘛。
对，就是我一直觉得血缘也好基因也好，我不是完全能够 get 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我想到或者当我看到这样的相似性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挺奇妙的，或者说还挺伟大的。
这么一说还真是。
不是也有人说男孩子会更亲妈妈一点，现在会有发现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啊，男孩啊他在小的时候可能10岁以前，他可能会亲妈妈，我觉得一般情况是这样子，但是他长大之后他应该会更亲父亲吧。
那我觉得你可能想多了。
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因为说那个女生可能会比较亲爸爸一点，男生比较亲妈妈一点，
因为
反正我是，对，我跟我爸的确是很亲近，但是妈妈我也爱你哦。
哎，
这是我妈会听的，我害怕。
那你这个好像跟我想的真不太一样，因为男孩长大之后啊，好像真的是跟父亲的联系会更多一点，我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应该这么说，就是男孩子跟爸爸的羁绊会重一点。
对，
但是往往吵架呀各种，因为男生是需要反叛，然后需要去挑战父权，挑战权威，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逐步建立自己的自信。
对，
就他
都是被打出来的。
对，就是他需要去反抗另外一个男性的主导权，并且从中攫取主导权，然后他才能够找到我是谁。
对，你说的也没错，如果这个男孩长大之后跟妈妈那么亲的话，感觉像是个妈宝男啊。
也有点儿。现在你看你这个很快速的就实现了恋爱、结婚，现在又当了新爸爸。你觉得当了爸爸之后，真的会让你变得更有责任感吗？
那当然，压力也随之而来啊。因为在这段时间，其实我老婆生孩子嘛，这样的话，她也会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工作。这种情况，我肯定需要承担更多的这个家庭的责任吧。
那小朋友应该真的是个碎钞机吧？
那当然是了，真的，这个我做过一些统计。
你还统计了？
对，因为我们就前六个月光买奶粉大概就花了10000多块钱。
哦，真的？
对。
那要吃多少罐奶粉？
好像前六个月一罐奶粉吃了20几罐，25、26罐、哦、好像是，大概是这个数字。这只是这个呢，还有你要买那个
有机辅食，
你也对，还得买尿不湿，这些东西。这是最基本的嘛，就是因为小孩用的东西，作为家长你肯定是能用好的就用好的呗。就像我们一个朋友的朋友，据说没给他们家的孩子吃过国产零食。
哇，真的？
对，
真的。
然后还要买那些就直接接触的，比如说奶嘴儿，杯子什么，这些我们也确实都是从日本代购这些东西，
就还是希望它可以安全一点。是是，
对对对，所以呢，你说的这个碎钞机完全没错。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刚也提到你太太是没有办法工作的嘛？因为我跟她一起共事过，她看上去她的性格也不是那种很向往一直待在家的那种女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有很多牺牲。对不对？
对，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肯定首先得感谢一下我的老婆，
太不容易了。
对，因为
生了8个小时心，
对，生孩子也是走了一遭鬼门关。然后也付出了很多。休完产假之后，也是因为今年呢，就是这个疫情吧，算是运气好一点，她可以在家先不用坐班上班。
哦，
对。所以但是这个情况也就是今年吧，明年他肯定都要出去上班。
对，
所以带孩子的问题，这个我估计也是很多年轻的夫妻他们会产生的一个问题。
对，
这样的话我们的最后商讨的结果呢，是双方的家长啊，就是轮班带一带。
1-3-5-2-4-6这
样。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带几个月，他们家带几个月。
啊，
对，这样的。要不然就是请一些育儿嫂。
育儿嫂，
对。但是呢，我们双方还是觉得自己带是可以的。反正这个也就是跟不同家庭因人而异了。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说产生什么矛盾。真的，这个就是很多家的人因为带孩子产生的矛盾，那比比皆是。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有时候想起来会头皮发麻的东西。
对，
而且还有什么小孩的教育问题，就是教育听谁的呀，然后可能现在我们都挺难有这个奢侈说完全由比如说我跟象征自己去带，就假设我没有小孩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还是需要由爸爸妈妈或者是公公婆婆来帮忙嘛。
是，
那他们两边和我们就是我跟象征这个小家庭一些价值观啊理念啊也未必就一致。
是，
我想起来就觉得中间有巨多的坑的那个感觉。
对，
那你没有想过再生一个二胎吗？这种以大制小。
我说实话想倒是想，你现在又下不了这个决心。你看现在的就是社会上的这些情况嘛，家长普遍都是要有很大的攀比心理在里边。我觉得你要是完全不考虑什么客观条件、经济条件啊，或者是家里边的那个谁能带谁不能带啊，那你就生呗。但是你一旦要考虑这方面的情况的话，你就得谨慎了。虽然说现在国家对于二胎政策是放得很宽嘛，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再深思熟虑一下。现在第一个还没规划好呢。
对，我身边的朋友是两极比较严重。一部分朋友会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孤单。又或者说可能会像我们现在这一代独生子女一样，我们这代年纪大了的时候，如果他只有一个人，那他可能养老的负担就会比较重嘛。同时也觉得反正生一个也是带，然后生两个的这个辛苦程度可能是1.5倍或者小于1.5倍，就觉得大的也许还能
帮帮忙。
对，还能拉扯拉扯那个小的。
对，那你就可以算好这时间，比如说你等你们家的老大上小学了，5岁至少吧。
那我肯定别吸了，反正。我的另一波朋友就会觉得不想生了，一方面是生产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比较痛苦。可能就是当然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啊，
但是那个
体感不同。
大部分情况，你生完老大之后，你生二胎的时候啊，会很快。
哦，真的吗？
很容易。
哦，
对。
那反正无论多容易吧，它都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然后也有一定身体上的负担嘛。
没错。
所以再加上你想，我的朋友也都不是特别年轻了。然后所以啊，朋友们，对不起啊，大家就会觉得呀，这个身体未必吃得消。你就想说算了，当然也有一些经济上的考虑，或者就是觉得一个还不够烦的。
对，我弟媳妇儿，她就说要让我生二胎，除非说我一下发了横财。
发了横财还行。那所以你们现在也还在考虑当中，还没有一个结论。
对，就是先看看情况吧，先把第一个，这不才八个月嘛。
对，先带明白。
对，先带明白。又有句话说，老大照着书养，老二照猪养。
这是什么老话？
对，这个就是因为你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会非常小心，非常细心。很多就是我周围也有朋友，他们生二胎之后，老二，哎，还拍什么嗝啊？直接喝完就往那一扔算了，也没事儿。
我有的时候，我爸妈也会问我说，哎，你们要不要生小孩啊？然后说那个，如果生了小孩，我们来帮你带啊。但他们的那个语气，并不是那种我来帮你忙的那个语气。他那个语气明显就是觉得我养失败了，然后就是养我养失败了。然后如果我有一个小孩，他就有再一次机会，就是那种，哎，没事，你的小孩我一定好好养，就是弥补一下当年在养育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败。好吧，我觉得今天还是特别开心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然后也至少把整个这个历程带着我走了一遍。
是，
一方面我也知道我害怕的点在哪儿，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很温暖很甜蜜的部分，其实也给了我蛮多信心和力量的。
对，因为你现在每天工作这么累，如果你晚上回家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哎，冲你笑，喊你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心里边非常的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你说我要是工作这么累，然后下了班回到家，发现家里一塌糊涂，然后那小孩
哭，
对，小孩四仰八叉在那儿哭，我可怎么办？我还活不活了？
还得给他擦屎。
就是，我还活不活了？
但是，咱们还是得看得正面一点，这样你看着孩子自己的孩子，你就会啊更加有信心。我一定要更加的努力。
行吧。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最后不如再给我们推荐首歌呗。哎，对了，有没有什么那种哄睡？
哄睡觉的歌啊，基本上都是儿歌。
哦，
我这样吧，突然想到，哎，我结婚的时候，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婚礼上唱了一首歌。
你在自己的婚礼上给自己唱了首歌？
不是，那当然不是给我自己唱的了。我是觉得那首歌对于我结婚这件事情比较符合的，包括我觉得挺适合在婚礼上唱。
好呀。
这首歌它是来自于一部音乐剧，叫《Jekyll and Hyde》，变身怪医。
哦。
对，然后它的里边一首非常有名的唱段吧，叫《This Is the Moment》。就在这瞬间，
就在这瞬间，
对，中文版。
好，那我们就在这一首就在这瞬间结束我们这一期和奶爸相关的节目。然后也再次谢谢季老板，也希望你一切顺利，然后也希望季一晨小朋友，对吧，
茁壮成长，
茁壮成长。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来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晚安。
晚安。
就在这瞬间，就在今天，闭上眼，抛开所有疑虑，继续向前。命运的脚步从不曾停住，我能否被成全？答案就在眼前，就在这瞬间，就是现在，把我的一切交给时间，决定成败。愿上天赐我一个奇迹，多少心血汇聚等这一刻开启，就在这瞬间，回想从前，曾经的痛苦、挣扎和梦想在眼前，就在今天，一 切如我所愿，胜利的光芒似火焰。多少年了，我等待这一刻，要告诉全世界，我的信念始终不曾改变。最后这瞬间迎接考验，命运在召唤我，付出一切不食言，绝不退缩，绝不闪躲，等待这一刻，瞬间变永恒的时刻。就在这瞬间，天堂没有人能将我阻挡，回首过往，太多已被遗忘，唯有这一刻，世界在闪耀神的光芒。